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召开记者会，回顾执政首年政绩和挑战。FBI 话，诈骗犯借不实 QR 码窃取美国民众财务资讯。疫情考虑，美 NBC 不派播报团去北京冬奥。拜登说，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付出高昂代价。美国推进印太经济合作新框架，抗中共影响力。川普申诉保留国会暴动案纪录遭驳回，文件将移交众议院。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礼拜三在白宫举行了2022年的首场记者会。拜登表示，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年既有挑战，亦取得了巨大成就。譬如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以及美国的失业人数已经大幅减少。自从去年9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来，拜登在选民中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在 40% 的水平徘徊。拜登低迷的支持率因为公众对他处理新冠疫情的看法而加剧。虽然拜登在国会通过了$10,000亿的庞大方案，用于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但他试图在美国参议院最终通过他的$18,000亿的重建更好未来、社会安全网络和气候变化方案，却遭到了同党参议员乔曼钦的反对。他还表示，由于中共没有兑现承诺，所以美国无意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他并批评中国在新冠病毒的溯源问题上不够透明。根据加州大学 Santa Barbara 分校汇编的数据，礼拜三的记者会仅是拜登担任总统期间的第10次，远少于从小布殊至今的几位前任总统。疫情期间，餐馆和商号日益要求民众在进入或者是付账的时候扫描 QR 码。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今个礼拜警告，网络罪犯企图从 QR 码下手，窃取美国民众的财务资讯。据 CNN 19号报道， FBI 发出警报指出，诈骗犯会使用不实的 QR 码，将扫描者导向恶意网站，以窃取他们的数据或者是劫持付款。FBI 发出这项警告之前，德州奥斯汀交通局今个月较早时候，在当地20多个停车场发现有诈骗性的 QR 码贴纸。奥斯汀警察局在宣布展开调查的时候表示，试图使用这些 QR 码支付停车费的人，可能已经被导向诈骗网站，并向诈骗方付款。CNN 报道 ，QR 码本身无害，但罪犯容易伪造假码来诱骗消费者，值得担心。FBI 希望民众仔细检查 QR 码导向的网站，并建议大家从手机应用程式 App 商店下载软件，而不是透过 QR 码下载。由于担心 COVID-19 疫情，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不会派任何专业播报团队前往中国播报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赛事。USA Today 报道，引述 NBC Sports 公关副总裁休斯表示，花式滑冰和阿尔卑斯式滑雪等赛事的播报团队将改为在美国播报。USA Today 指出，主要的冬奥主播 Mike Tirico 4号会在中国出席冬奥开幕式，几日之后就返回美国。NBC 高层表示，北京冬奥播报计划和去年东京奥运的策略类似。报道提到， NBC 担心旗下员工在中国采检 COVID-19 的时候，如果呈阳性的话，要面临很长的隔离检疫。由于中共侵害人权，已经有多个国家采取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人权组织一月初曾经前往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抗议，并递交抗议信，呼吁不要转播冬奥。据路透社报道， NBC 在人权团体的压力底下，19号表示在北京冬奥播报期间会提及主办国中国的地缘政治脉络。拜登总统礼拜三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正在准备对乌克兰采取行动。 虽然他认为普京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但他暗示如果俄罗斯真的进一步入侵乌克兰，他将限制俄罗斯进入国际银行体系。拜登表示他担心乌克兰和俄罗斯对峙局势可能会轻易失控，令到邻国卷入其中，还说对于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举行峰会一事，他持开放态度。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随后透过声明表示，俄罗斯军队只要跨越乌克兰边境，就是再度入侵，会招致美国和俄国盟友迅速、严厉而且团结一致的回应。普萨基在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俄国要进犯乌克兰并非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俄罗斯也有很丰富的侵略方式，包括网络攻击和准军事战略。他说拜登郑重声明，俄方侵略行为会招致果断、对等而且团结一致的回应。美国一名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政策官员罗拉·罗森伯格星期三表示，华盛顿希望在2022年初建立同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经济合作的共同目标。目前华盛顿正寻求对抗北京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罗森伯格表示，最近几个月的同合作伙伴的讨论有助于将政府关于怎样实施这个框架的想法具体化。他说，我们对草拟中的经济合作领域的初步构想包括促进贸易、数字经济标准、供应链的弹性、基础设施、脱碳和清洁能源、出口控制、税收和反腐败等方面。他表示，关于框架不同方面的对话将以不同的速度进行。随着拜登试图利用同盟友与伙伴的关系来对抗华盛顿看到的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威逼，美中关系跌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但是一些已经将中共视为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印太国家来说，对于这个地区的经济缺乏美国的参与感到遗憾。美国前总统川普请求阻止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调查去年国会暴动案特别委员会调阅白宫相关记录，但是礼拜二遭到最高法院驳回。这个意味着即使是相关诉讼仍然在下级法院审理，国家档案局储存的相关政府档案和历史记录可以公开。法院这项命令亦代表超过700份文件将移交国会。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仅是保守派大法官汤马斯公开表明不同意这项裁定结果。川普之前要求保留相关记录，避免呈交给民主党掌控的联邦众议院一月六号袭击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庭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去年12月9号表示，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决定将这些资料呈交国会。川普随后申请最高法院出面阻止，但是被最高法院驳回。下是一节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选举法案参议院闯关失败，预料拉锯战很快上场。中共军方说美舰非法闯入西沙领海并被驱离，美军予以驳斥。回应姚明邀请， NBA 球星坎特表示愿意去看真实的中国。美两大电信商暂缓部署 5G， 仍然有几百航班被取消。2022美洲峰会将在洛杉矶举行。美国计划扩大反垄断法案，将纳入微信和 TikTok。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礼拜三阻止了一项民主党的全面选举法案，预计民主党人的拉锯战将会很快上场。拉锯是指冗长辩论的议事规则。参议员礼拜三以49-51票未达到推进选举法案所需要的60票。选举法案内含自由投票法与约翰刘易斯投票权法案。自由投票法要求全面改革选举和竞选资金法。约翰刘易斯投票权法要求强化1965年的投票权法。在今次投票失败之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表示，他将提出一项建议，改变参议院的议事规则， 去掉投票权立法的60票通关障碍，但仍保留对其他问题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民主党党内的乔曼钦和海斯滕、西内马都表示反对改变选举法案。中共军方2022年1月20号在一份声明中提到，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被中共军队驱离。美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1月20号当日，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帕拉塞尔群岛，亦即是中国所谓的西沙群岛，执行航行自由行动。行动完毕之后离开了这个海域，并继续在南中国海行动。声明说，今次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越南对无害通过设置的限制，并挑战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周边划设的海权基线，目的是维护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自由和合法使用海洋权利。第七舰队当日较早时候还发表消息和图片，说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和杜威号导弹驱逐舰与一架 MU-60R 反潜直升机在南中国海进行演练。礼拜三，美国 NBA 篮球明星埃内斯坎特自由在个人推特上回应中国篮球明星姚明的公开评论和邀请，说要到中国参观维族劳教营、西藏和香港。今个礼拜一，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怎样看待坎特自由近来的发言的时候，姚明表示如果有机会他想邀请坎特来访问中国，并说这样可能会对中国大陆有更全面的了解。而土耳其裔的坎特礼拜三在推特上回应说，我接受你的邀请姚明，今年夏季我去中国，但我不要豪华中国行，亦都不要宣传。你会同我一起参观维族劳教营、西藏、香港和台湾吗？坎特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我想对姚明先生讲声多谢，我真的很想去中国亲眼看一看。我不需要在中国演讲，我只想要看到真正的中国，话给全世界知正在那里发生的事。同时他亦表示，他想给每个人都清楚，中国共产党并不代表卓越、友谊和尊重的奥林匹克精神，他们是残暴的独裁者，同时威胁着自由。美国两大电信公司之前应美国航空业的要求，决定暂停在啲机场附近部署 5G 网络。但在礼拜三，部分航空公司仍然取消往返美国的几百班航班。据美联社报道，虽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和 Verizon 礼拜二宣布将推迟启动一些机场附近的 5G 无线服务，但是航空公司还是取消了一些进出美国的班机。美国几家最大的航空公司表示，新的 5G 服务将干扰飞机技术，并造成大规模航班中断。在美国联邦航空局和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发出警告之后，严重依赖宽带的波音777飞机和其他波音飞机的国际航空公司取消了早期的班机，或者改用不同的飞机。那些只运行或者主要运行空客喷气式飞机的航空公司，包括法国航空公司和爱尔兰航空，较少受到新 5G 服务的影响。据拜登政府18号宣布，2022年美洲峰会将在洛杉矶举行。今次峰会将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应变力和公平的未来等话题。美洲峰会是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在整个西半球范围内的重要会议，今年已经是第九届。峰会定于今年6月6号举行。而加州州长初选日期就在第二日6月7号。洛杉矶市长加西提在声明中说，洛杉矶在汇聚全球做思想交流和分享各国共同点方面有著悠久的历史。今次聚会将有利于国际社区和当地的经济，并多谢拜登选择洛杉矶的投标。他说，我很高兴峰会来到我们的城市。另一方面，一名听取国务院简报的高级助理礼拜三话给美联社知，今年举行的美洲峰会将关注捍卫西半球的民主和人权， 解决非正常移民、气候变化以及当各地为了摆脱疫情影响而努力之际，还能够确保公平增长。星期四，国会参议院委员会将审议一项以技术为重点的反垄断法案。这项法案将扩大到包括中国最大两家社交媒体公司微信和 TikTok。这项变化旨在解决这个立法将给外国数字公司带来优势的批评。具体来讲，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将制定明确有效的规则，保护竞争和在主要在线平台上开展业务的用户，包括禁止占主导地位的平台滥用看门人权力，偏袒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令到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或以严重损害竞争的方式歧视使用其他的经营者。支持者说，这项法案旨在保护数字竞争。法案将限制美国几家最大科技公司的权力，包括苹果、Amazon、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平台。彭博社指出，除了现有的5500亿美金市值门槛之外，这项法案对涵盖平台的标准将扩大到包括在全球每个月拥有10亿用户或者是年净销售额达到5500亿美金的科技业巨头。